主后2018年6月30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腾场牧师，讲道题目接待就是猛虎之路。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儿女，歌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耶稣，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你这个时候你的话语已经来到我们的里面，你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特别要给我们的信息，你要给我们的声音。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在礼拜的过程里面，让我们的心平静，让我们的心可以向着你打开，让我们的耳朵听得清楚今天牧师要跟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因为那是你特别要告诉我们的。主啊，也求你祝福陈牧师的口，让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我们的祝福，都成为来到这个殿堂中每一个人的祝福。主啊，我们不要饥饿的回去，我们要饱饱的回家。感谢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向你唱的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你说的祷告。主啊，你在天上都垂听，谢谢你。来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请坐。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能够享受真实的平安。主耶稣，你从死里复活，你见到门徒第一句话就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平安就是你给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主啊，虽然在地上我们有面对各样的试炼，我们有面对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风暴，但是我们相信因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胜过各样的恐惧，我们的心里面能够享受真实的平安。主耶稣，你告诉我们世上有苦难重细，但是你胜过这个世界，你使我们在里面享受真实的平安。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爱，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一起这样来敬拜。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赞美团，我们的这些同工，他们在给我们很好的敬拜，使我们的心能够敞开，使我们能够预备好让上帝的话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只有三节马太福音第10章40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得到很重要的提醒。基督徒的特色就是我们要顾念接待客旅，接待出外的人，我们要接待朋友，接待人，特别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特别要接待。 感谢主，我们在上礼拜我们的布道会，我刚刚讲到啊，来了95位哈，啊有登记的哈，95位，啊其实还有一些哈，当然没有登记的哈，啊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在他们生命当中。我也感受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借着属灵认领，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因为他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盼望把最好的也能够分享给他。我们的生命都会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都面对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上帝帮助林敬台传道，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失败，他曾经堕落，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也使他成为刚强，能够去帮助那些在软弱当中的人。上帝特别呼召他到福山教会，福山教会你如果有去的话，你会知道哈，他是从乌来进去哈，大概还要开40分钟哈，从乌来进去哈，还要大概40分钟，就是最深山里面哈的一个部落哈，啊那个部落是一个很偏僻啊，那个地方很多的啊年轻人甚至吸毒，很多这样的人在那当中，那个地方啊，连他的薪水大概他的谢礼都拿都在几乎都没办法来领哈，但是他愿意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他的目的就是帮助那一个部落的人，让他们生命能够得到帮助。上帝拯救他，他就用他的生命回应上帝的爱，他就用这样去关心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也愿意这样分享给人，能够把上帝的爱来祝福在人的生命当中。好，这个茶叫凤茶，不是我们隔壁那一间呐，哈啊，这是我小时候哈，我住在台东哈，在台东我们有时候我家是住在那个半山腰哈，半山腰，所以要去我们的那个山上去工作，说要爬山哦，到山上去工作，然后要读书呢，就要下到山边那地方哈，就是那个台九线哦，在那边搭公车哈，所以刚好在中间的地方哈。上山的时候，会经过人家啊，他们就会在那个树底下，他们的家门口就放了一壶茶，就请人家来他们喝茶，哦，啊，我就觉得很温暖啊，那些人啊，人跟人之间哦，觉得很亲密哦，我们彼此互相关心。他知道有些人走到那边的很累了，很口渴了，他就准备一壶茶水，就摆在那个路旁，在那个树底下，让人在那边乘凉休息，顺便有茶可以喝。我觉得啊，没事啊，这种印象哦很深刻啊，给我很大的温暖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用走路的，没有不像现在机车，对不对啊？那开车哦啊，那时候都用走路的，所以走过去哦，每一家我们都互相都认识，会打个招呼，彼此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但是现在有机车，噗的哇就过去了，对不对？连打声招呼的机会都没有哦。现在不要说噗的过去，现在都开车。哦，还有那个隔热纸，哦，那里面坐的什么人根本看不清楚，人跟人之间越来越疏离。我觉得圣经在告诉我们，圣经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接待客人，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来帮助人，所以能够帮助出外的人，能够帮助寄居的人，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圣经的特点。圣经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这样接待他们。出埃及记22:21这样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人。其实更重要的是利未记25:23那边就在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我的面前都像出外的人，都像寄居的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像出外的人，我们都像寄居的人。有些人觉得说啊，我买这个房子，我盖这个房子啊，盖得好漂亮，好像是我一辈子要住在那地方的。上帝也告诉我们，你只不过是寄居的人啊。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有它的期限啊。我们住的再好的房子，有一天我们都要放下来。上帝这样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寄居的人。所以到希伯来书13的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都在想望一个天家，我们都在想望一座城，那是上帝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往那边在走，那个地方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就前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 所以上帝为什么鼓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去善待那些出外的人，那些寄居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像寄居的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记载，亚伯拉罕他就很热情的款待客人，他得到上帝更大的祝福。在创世纪第八章的地方就记载这个上帝在曼利的橡树下，然后他向亚伯拉罕来显现。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的炎热，表示正中午的时候，正中午的时候大概在中东齁很少人出来走路了。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就在他的帐篷的门口在那边休息，在那边乘凉。结果他就看到这三个人竟然在大热天正中午的时候走到那他的面前来，在他的对面。他就知道这么热的天气在走路啊，这些人一定非常的辛苦，这些人一定非常的累。亚伯拉罕就来到他的面前，就俯伏在他的面前，对他说，对他说，容许我来款待你，容许我来款待你，为你洗脚，然后给你一点水喝，然后一点饼，让你可以得到饱足，好让你们能够继续往前面走。这个亚伯拉罕热情的款待这三个使者，结果这三个使者就接受了亚伯拉罕的款待。那款待完之后呢，这三个使者就告诉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会来，来的时候你必有一个儿子，你必生一个儿子。就是他在款待当中，天使对他说话，天使上帝的使者就在那边对他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到一个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说，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的接待了天使。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啊。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款待人就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报答，不是，是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上帝也这样在带我们，他也这样来帮助我们。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罗德他在这个上帝要毁灭索多玛跟恶摩拉的时候，上帝就派了两个使者到索多玛那个地方去看他，去巡查。有罗德就在索多门的城门口那边就看到了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就穿白衣的，然后罗德就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就迎接他，俯伏在地，然后对他说，天已经暗了，请你到我的家歇息，请你到我家休息，吃一点饼，喝一点水，好让你继续前面的道路。他们就这样要求，这两个使者就跟着罗德进到他家我们知道那个索多玛恶摩拉那边很多的做坏的事情看到这两个使者就要想办法要攻击他，要侮辱他，结果罗德就拯救了这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在那边就应许他，应许罗德说，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上帝要拯救你们全家。感谢主，当上帝毁灭索多玛恶摩拉的时候，上帝就拯救了他们全家。虽然他的太太后来没有成功因为他头就往回看就变成圆柱就没有成功，但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圣经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包括撒勒法的妇人接待以利亚，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看到当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的悦纳，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耶稣今天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就是耶稣给我们很大的应许，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样去款待人，去帮助一个人，让一个人的生命，他的生命得到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虽然我们只有三节的经文那这三节可以说是第十章的一个结论从第九章开始，耶稣看见了百姓如同羊没有牧者，耶稣的心就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爱的心他就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传上帝国的福音。耶稣给这些门徒权柄， 让他们能够在那边做很多的医病赶鬼，甚至在那边来行使各样的释放的工作。耶稣给这些门徒有这样的权柄，但是耶稣也给这个门徒说，你们其他的东西不用带。很奇怪，耶稣给门徒各样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可以做很多神迹奇事，但是耶稣也特别吩咐他们说，腰带里面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跟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耶稣说，你们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你们也需要人的供应，你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们也需要从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得到帮助。这就是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我们的生命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帮助，我们在彼此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在教会界我们知道有一个叫互助金，互助金，我们到目前台南众会的牧者都还有一个互助金啊。互助金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年我们缴多少钱，然后就帮助在这个一年当中，或许有人生病了，有人死亡怎么样之类的紧急的事情之后，我们这个互助金就成为彼此帮助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落实在信仰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真的要成为彼此帮助者。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意思说，不必为了自己来预备什么，因为上帝自然会供应的，上帝会感动人来做这事情。耶稣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基督徒接待卑微的人，不是因为我们要积功德，而是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愿意把这个恩典白白的给人。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我们能够上礼拜我们这样在传福音，我们能够邀请人来，我们不是要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不是，乃是因为我们领受耶稣的爱，耶稣将爱我们的生命，耶稣也盼望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救。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上帝的爱就更多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当我们领受更多上帝的爱，我们也自然能够去爱更多的人，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服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接待的当中，什么叫接待？接待就是给他支持，给他关心，提供他所需要的。接待就是支持他，接待就是关心他，提供我们所有的。就像彼得跟约翰，他要进到个圣殿的美门的时候，有一个人瘸腿没办法走路，他出生就是这样子。彼得跟约翰，那个瘸腿的人就盼望他伸手要什么？要钱，对。那彼得就告诉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你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告诉我是钻石，虽然钻石可以保存很久，但是有一天还是会失去，对不对？其实我们生命最好的就是耶稣嘛，是不是？所以彼得告诉他说：“金跟银我没有，但是我把所有的，耶稣就是他所有的，耶稣就是他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分享爱，我们在彼此这样来接待人的时候，我们在给人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乃是因为我们知道爱他，耶稣爱我，我也愿意爱他。那爱他，当然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祝福他，我们要什么？鼓励他。所以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啊，各样的一个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把耶稣给他，因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有两个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接待人就是接待耶稣，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哇，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我们在接待人的时候，就是接待谁？就接待谁？这谁讲的？好，你接待人就接待谁？耶稣。当你接待耶稣，就接待谁？接待差他来的谁？上帝啊。 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叫三段论述，三段论述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耶稣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也是犹太人的观念，使者就代表主人，他的背后他所差遣的使者就代表他的主人。所以在路加福音有一个有记载说，一位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他就来找耶稣，他就托谁，你如果从路加福音就会知道，他是托犹太人的长老来跟耶稣讲话，来跟耶稣拜托，请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但是你如果去看，因为路加福音他是写给谁的？外邦人，他写给外邦人，所以他就比较详细，他是一个医生嘛，所以他就很详细啊。这个百夫长是借着犹太的一个长老来跟耶稣讲，请他。所以犹太的长老是受谁之托？百夫长之托，对不对？百夫长之托。但是你看到马太福音的记载就不一样，马太福音对这个经文的记载，第八章的五到十三节，马太直接就讲说谁啊？就讲说那个百夫长，他把这个什么长老拿掉了，因为长老所代表的是谁？就是那个百夫长，哦，所以马太就直接引用这种叫犹太的传统，因为你受托的人就代表那个托付你的人，他的意思，你就代表这个人，很重要。哦，我们再想看看过去哦，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有皇帝嘛，对不对？啊，皇帝都会下什么圣旨哈？啊，圣旨都托谁啊？叫钦差啊，是不是？哦，钦差啊，钦差拿着圣旨走路怎么样？走路怎么样啊？有风啦，哦，啊，那个风当然可能跟东北季风有关系啦，哦，不是他真的有风啦，哦，那可能刚好在旁边有风在吹啊，哦，但是他真的高高在上啊，因为他能够当钦差嘛，不得了啊，你知道吗？拿着圣旨，哦，远远就喊圣旨到，大家都跪下，你知道吗？为什么跪下？不是这个钦差有多了不起啊，是他代表谁啊？皇帝啊。犹太人也有这样的传统，他们就是这样的传统。所以耶稣说，你们有人接待了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个差我来的。所有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代表耶稣，我们都代表耶稣。所以耶稣打发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这些门徒就像耶稣的分身，把这样的权柄跟能力。所以你看到耶稣差派这些门徒的时候，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力，给他们医病赶鬼，不是他们本来可以医病赶鬼，而是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就祝福他们，所以他们就代表。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耶稣也常常讲说，你们看见我就看到什么？就看到天上的父。那个天上的父你们看不见，但是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如同看见了天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也要跟耶稣有这样的紧密关系。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什么？奉耶稣的名，对不对？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因为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耶稣跟我同在，我做这样的祷告。我今天在传福音，我今天在关心一个人，我今天为人在祷告，不是因为我，而是耶稣与我同在，耶稣喜欢我做这样的事情，耶稣盼望我能够祝福这个人，耶稣盼望我能够因着祷告他的病得到医治，耶稣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事情，让人的生命得到释放，得到帮助。我们刚刚唱那首歌，我不再恐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不是？当你有神的儿女，你有这样的信心，当你知道人接待你就是接待耶稣，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你所依靠的就是上帝啊，你所依靠的就是耶稣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啊，神就这样祝福你啊。在马太福音25章，这也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一段信息，他讲了几个比喻，天国的比喻啊，最后一个比喻当然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山羊跟绵羊。耶稣最后讲这样的一句话，他就用一个肯定跟否定，他连续出现两次，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5章，也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最后讲的信息。他在讲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他重复两次，一个是肯定的，一个是否定的。肯定的什么？当你做的时候，就是坐在我身上；当你不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我们都听过托尔斯泰哦，一个很啊，我们知道很有名的这俄罗斯的一个文学家哈、啊，他曾经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大文豪，他很多的小说，他其中有一个小说说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他这样的故事当中，他就讲到这个故事哈、哦，他用一个鞋匠马丁的故事。马丁有一次他重新悔改，他重新得到上帝的光照，他重新进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很喜爱他，也祝福他。他是一个鞋匠，做皮鞋的人。有一次他在睡觉的时候，耶稣就对他显现，耶稣告诉他说，马丁，马丁，明天我要从你家经过。马丁从睡梦当中醒过来，他再也睡不着。他听到耶稣跟他讲，他天亮之后要来到他的家，要从他的家门前过去。他就赶快起来，他睡不着，就赶快预备，煮开水，泡好的那个茶，然后怎么样，准备一些点心，准备让耶稣来的时候，让他能够享受那个茶的温暖。那一天，第二天。整天下雪，他就在鞋匠里面，在鞋店里面，他在做鞋子，他边做他就边注意外面的动静。诶，耶稣有没有从那经过？他就看到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伯伯在那边扫，他看到那个鞋子，诶，这会不会是耶稣从这边经过？他就注意看，结果啊，原来是我们他隔壁村庄的有一个退伍的老兵，在那边，在雪地那边把那个雪积雪把它扫到旁边，让人家走路更方便一点。他就继续，马丁就继续在那边做鞋子。他做一做的时候，他想到说，他天气这么冷，他又一个人在那边那么寒冷，然后在那边扫这个地，也是要帮助人，所以马丁就打开门就请他进来。他本来烧一壶水要给耶稣喝的，就倒了一壶水就给这个老兵喝，老兵就得到温暖。然后老兵说，诶，你好像准备很多东西哦，啊，他就吃了。然后他说，你是在等人啊？他说，对啊，我在等人。这个老兵吃了之后他就离开了，那马丁就继续在那边等。结果诶，过了没多久，看到一个老妇人，贫穷的老妇人，好几天没有东西吃了，非常的挨饿，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又抱一个小婴儿。这个小婴儿在天气这么寒冷的时候哭得不停，因为你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吃。马丁看到这个人就请他进去，本来预备给耶稣吃的就拿给他们吃了，老妇人就离开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小男孩因为偷人家的苹果，结果被人家抓到，在那边争吵，马丁就出去帮他化解，赔他的钱，让那个男孩子能够得到释放。整个活动整天过去了，耶稣没有来到他当中，天暗了他就把门关起来。到晚上的时候他要想说，耶稣啊，你怎么都没有来，我等你一整天你怎么都没有来。就那天晚上耶稣对他显现，他说，马丁，马丁，我已经来你的家三次了啊，我怎么都没有看见。他说，你接待的那三个就是接待了我。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这个故事也是托尔斯泰借着这个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你坐在那个最微小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也这样在分享耶稣的爱，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第二部分，我们要学习一杯凉水的接待啊。耶稣说，为着先知的名来接待先知的，要得到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就前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也是一个很重要，在 这两节的圣经里面，耶稣用了三个平行语句在那边来强调一件事情：接待先知的就得到先知的赏赐，接待义人或为义人的名而接待义人的，因为你看重义人的行为，所以你接待义人，你要得到义人的赏赐；接待小子中的一个，必得大赏赐。这个是耶稣特别在那当中，把那个最卑微的变成一个什么最豪华，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在这个三个平行语句当中，我们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比一个还要微小。我们都很期待接待先知，因为我们可以得到先知的赏赐；我们都很期待能够接待义人，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义人的赏赐。但是耶稣的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最微小的门徒的身上。就请问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不像一般世人的那样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当我们接待义人，我们可以得到义人的赏赐，这些是得到我们应该有的回报。我们在心理上我们可以这样盘算，但是在唯有在信仰当中，我们专注在神的面前，我们才有办法去接待一个最卑微的人。因为你从卑微的人身上，你不会得到好处，他无法跟你，甚至连一声谢谢都不会啊，对不对？但是你是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爱耶稣的缘故，你影响一个人，你帮助一个人。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接待先知可以得到先知的赏赐，接待义人可以得到义人的赏赐，但是唯有接待一个卑微的人，我们拿不到那个好处，我们得不到他的帮助。但是你是因为信心，因为你爱耶稣，耶稣也帮助你。因为我们常在这个信仰当中齁，我们需要很多的提醒。我很喜欢，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读约翰福音书啦，特别是约翰书信齁。使徒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齁，我们知道这个叫这德蕾莎修尼齁，他就是这样子在帮助，在加尔各答印度那地方，他就帮助那些倒在路旁没有人关心他的那些穷人。这个妈的德蕾莎就是去那边抱着他们，让他们在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爱。德蕾莎修女就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帮助那些即将快死去的人。他在印度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因为他是爱那些卑微的人。使徒约翰他非常强调爱邻舍，这也是他在他的书信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师母很喜欢玩一个游戏齁，常常就讲说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就一个就像要捏，对不对？那你讲到爱的时候，你就要赶快抓，你知道吗？他就读那个约翰一书里面二书，其实很多，你们要彼此相爱，讲到爱你就要赶快抓师母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啊所以他已经玩到我几乎快要会背了就这样。哎呀，为什么他会选择一书呢？因为那里面从头到尾不断在充满爱你的灵舍，这是使徒约翰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爱灵舍是一个基督徒的特质，爱邻舍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使徒约翰在告诉我们说，你成为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不是因为你信心有多大，而是你的生命爱人有多深。 不是你有会行多少神迹奇事，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怎么去爱一个卑微的人，你怎么去关心一个卑微的人。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上个礼拜的布道会，我们都在落实这样的爱啊，我们都在关心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虽然他还健康，虽然他还很强壮，我们知道我带所有的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去发担当的时候，有时候担当给他们，你知道他很健康的，很充满了抱负的，他绝对不会拿你的担当，你知道吗？他觉得他很忙啊，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知道哈？我看过这样太多的人。我曾经在嘉义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哈，他那时候事业做得非常的成功，他家就两台进口轿车，事业做得非常大，他还做那个什么医美，在台中开医美的那个医院哈，那开医美医院那不得了，你知道吗？他本身不是医生，但是他就这样投资啊，非常的做非常大。他不是基督徒，他太太是基督徒，他太太哦都会来教会啊，回到家哦要吃饭的时候都会祷告，都会感谢。他一祷告哦，他的先生就 Kimo Mai， 你知道吗？什么叫 Kimo Mai？ 你知道吗？不高兴。他太太祷告完，他就跟他太太念：“那不是你爹趁钱哦，你在感谢谁啊？感谢哦。”他就这样骂他。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你想不到他的生命会改变的。短短的大概三年之间，他的生命完全改变。他曾经是这么样的风光，但是他却沦落到非常的失败。一瞬之间，他的投资都不见了。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很不错，我们很了不起，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位帮助者。我们在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在帮助他，所以他那个弟兄很喜欢讲见证，当他后来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比神的人都还热心呢、啊。他常常讲一个见证说：“你不要像我一样，失败的时候才要信耶稣了。你在成功的时候信耶稣，那是最大的祝福。”阿们。我看到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很成功，我们很了不起，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软弱。我们都需要耶稣，耶稣成我们最大的帮助。所以约翰二书一章5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好，这边告诉我们说，我给你们的不是一个新的命令，而是从起初上帝就为这个预备了。基督徒的生命相爱，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邻舍，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带给我们生命很大的祝福，很大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在我们的爱的里面。所以希腊文的翻译说行在爱中，这表示在语言、言语、态度跟行为上是一致的，我们的生命要一致的去爱。使徒约翰提到行出真实的爱，是显明我们是属真理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显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百姓，因为这是我们最美的见证。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就这样祝福我们。我们知道高雄有一个叫福气教会哈，我们这是上礼拜的一个相片啊，我看到很多人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都在爱他们，我们绝对不是害他们，我们希望他在很健康的时候，在很发达的时候，在很成功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认识耶稣，而不是在失败的时候才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看到高小福气教会哦，我听到他们分享，我都觉得哇，那很大的压力呢。 有时候我们在服事哈，我们觉得哎呀，我要服事哦，我是付多少代价啊？我要这个服事，我是牺牲多少啊？你知道吗？你一看高雄的服事教会哦，他们平均一个人每一个礼拜聚会四次啊。他们要牧养小组，他们要信服小组，他们要小组长的训练，他们要礼拜，他们至少一个礼拜要来教会四次啊。有些人很多长老教会的牧师听到他们这样讲，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一个礼拜要来告回主回西北哦，那是多么大的挑战呢？那在长老教会可能吗？刚做礼拜我们就很压力很大了，你知道吗？哦，来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我们就觉得哦不得了了哦，牧师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知道吗？哦，你哎要去我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小组。但是那福气教会的杨希儒牧师就说，除非你看到那个架子，否则你摆不下。除非你看到那个架子，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属天的架子，那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布道会结束之后，我们要开始我们教会成立三个信服小组。我们有三个信服小组，就是要鼓励这些节制的、这些愿意更多信靠耶来认识耶稣的人，我们有一系列的课程要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让他们生命得到祝福，盼望上帝的爱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我们也要唱这首诗歌《不止息的爱》。
主后2018年6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接待就是蒙福之路》。主后2018年7月7日主日礼拜，讲到这蓝天上牧师，讲到题目《接待就是蒙福之路》。
这首歌我们大概很少唱过哈，我们不大熟。 再次来。使徒约翰说，基督徒最大的特色就是爱，基督徒最大的见证就是爱。当我们能够爱人的时候，就是让人的生命能够得到耶稣的爱。当我们能够爱人的时候，耶稣的爱就更多到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愿意让耶稣的爱充满你吗？你愿意成为耶稣的爱的管道吗？让人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的爱，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吗？或许你的生命，你觉得你已经很不错，你在人的当中，你没有做坏事情，你没有，你比别人还要高尚。但是或许我们缺乏的就是耶稣的爱。求耶稣的爱来帮助我们，求耶稣的爱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分享耶稣的爱。弟兄姐妹，你愿意把这样的爱分享出去吗？愿意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求上帝来祝福你。当你在分享爱的时候，上帝也要爱你，上帝要更多的爱来爱你，上帝要融化你的生命，融化你的心，让你更多享受耶稣的爱。谢谢主，感谢主。我们把手放下来，我们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爱你。爱人就是把我们最好的给他，就如同彼得跟约翰，当他们要进入美门进去圣殿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瘸腿的人，他出生就是一个瘸腿的，他必须每天到圣殿的门口上边来讨钱。他看到彼得跟约翰，他就伸出手来，他希望能够得到一点点钱。但是彼得告诉他，金跟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最好的给你，就是把耶稣给你。这一位瘸腿的就因为这样子站起来走路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可以站起来。一个瘸腿最需要的绝对不是钱，他最需要的是他的行动能够自由，他才能够工作。有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当我们分享出去的时候，你的爱就祝福在每一个生命当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今天在你面前决志要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的人，主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有勇气为耶稣做见证。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带着耶稣的权柄跟能力，主你要听他们的祷告，你要与他们同在，你要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生命。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散会之后我们仍然刚强壮胆，得到你的能力，得到你的恩赐。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敬拜到这个地方，感谢主。